请大家为了度化如虚空般无边无际的众生法菩提心，并且如理如法的谛听。以上我们已经讲了如何从身口意识也四个方面一念佛陀的这个功德，那么把一切佛功德归摄在身口意识也四个方面做一念，也就是具有修行的观要啊，是这样的。那么下面呢就是讲旁述的内容。旁述呢分三个方面啊，第一个呢，得以三宝功德，以多门观察速速一念的利益。第二呢，就是修习随念三宝功德，以获得佛陀迷意。第三呢，得以正式皈依的因身心获得觉受和没有得到觉受的这个差别，就讲这三个科判的内容。那么首先第一呢，对于三宝功德以多门观察速速一念的利益呢，论上面就是说到，此时略说念佛道理，若有众中梦中一念，亦有多门人法进行，若能速速一念视为，则是蒙礼常恒相许，约而报德，亦复如是。那么意思呢就是说，以上是从身口意识也四个方面坚烈宣说念佛的道理。那么我们需要了知，真理念佛就是指一念佛陀的功德啊，是这样的。那么如果由于多个方面一念佛的功德啊，也有多个方面能够引发对于佛陀的清净信心啊，是这样的。所以我们就知道，有多个方面一念佛陀的功德啊，也能够有多个方面引发对于佛陀的清净信心。如果能够对佛的功德速速一念，速速思维，那么心性的这个势力呢，就会猛烈。而且呢会恒常相续不断的啊，是这样的。那么得以区域的法报和申报的功德，也是以多门观察速速一念，那么同样会产生这样的速生利益啊，是这样的。那么这里修的要求呢就是有两个，第一个呢就是要多门观察，不是从一个方面，二是呢从多个方面做观察。第二呢是要速速一念啊，不是稍数几次一念，二是呢要反反复复速速的一念。然后所谓的这个多门呢，就是指观察面呢要广大，速速呢就是指观察的量要足够啊，是这样的。那么以多门一念功德的利益，就是可以由多门引发清净的信心。然后速速一念功德的利益呢，就是心心回啊，梦里常恒相续啊，是这样的。这一章我们就讲了第一个课判，也就是说对于三宝的功德，以多门观察速速一念的这个利益。那么接下来讲第二个课判。那么第二呢，就是修习随念三宝功德，以获得佛陀迷意。那么这个呢，论上面说到，有入时修若三了解，遮诸经论，多是开示三轨功德，此等皆能先为教授。意思呢就是说，按照这样的方式来修行，如果善于了解佛语和观察修的惯心，那么很多经典论典当中呢，多大数都是呢开示三宗皈依处佛法僧三宝的功德。那么这些内容通通都能够显现为修行的教授啊，是这样的，需要了知知免的这个内容。那么所谓经论多是开示三轨功德，就是指经论当中大多数都是呢开示三宝的功德，或者就是开示诸佛身口意识也的功德，或者是开始祝福因地和果地的功德，或者呢就是开始教法和真法的功德，或者呢就是开始僧宗僧人的修行功德啊，是这样的。那么这个内容呢，我们打个比方来讲，比如一部无量寿经，大多数都是呢开始三宝的功德，或者开始阿弥陀佛因地如何发愿，因地如何修行，以及果地如何成就净土的这个功德，或者呢开始阿弥陀佛身口意识也的功德，或者呢开始极乐世界清净还会菩萨的这个功德，或者呢开始净土法门的功德。那么我们如果懂得修行的方法就一部无量寿经都可以先显为念佛念法念僧的修行教授，那么这样就容易获得本师释迦牟尼佛宣说无量寿经的这个速生迷是这样的。那么下面呢是从翻面讲解舍弃观察修的过患。 论上面说到，连观察修皆是分别与修行时而起舍者，此则此等具具自量，今之罪章非以梦境，故以下生摄取无量，见是性长，应当料之为大障碍。那么意思呢，如果人为观察修都是分别，由此在修行的时候呢，一概摄取观察修，那么这样就是折字及其自量今之追障的多种门径。所以说就是对于以瞎慢人生摄取无量的见识心要，应当了之，就是巨大的这个障碍，是这样讲的。那么所谓这个即之精障非一门经，指的就是从多门观察修，观察思维三宝的功德，就能清净罪障，积极这个质量。就像下文不多瓦尊者所说那样，如果素数思维逐渐能身心逐渐清净相续，逐渐能得这个价值，是这样来需要了之，确确实实从很多门观察修，观察再在思维三宝的功德的话呢，那么清净罪障啊，积累质量，或者说自己的相续越来越清净，那么相续清净的话呢，三宝的这个加持呢自然会获得的，是这样的。所以我们就需要了知，通过思维三宝的功德，对于三宝产生深深的信心，自然能清净罪障，积极质量。所以说就是由多门观察，一念三宝的功德，就是积极精藏的多种门径。那么这样四季去穿西，就能以这个下面人生呢，摄取无量的坚实的利益。那么从相反的角度来讲，舍取观察修，就是折之积极精藏的非一门径，极大障碍了自己以人生摄取无量的信要，这是第二个课班的这个内容。那么接下来讲第三个课班，对于真实的皈依的因身心，也就是说真实皈依的因就是身心，那么由身心呢获得觉受，没有这个身心呢不会得到觉受的利益，讲这两个差别。所以第三个课班呢，对于真实的皈依的因身心获得觉受与否的差别。那么首先我们从正面宣说对于身心获得觉受的利益，论上面说到，此等若作常时修持，心随修转，故以处时修心少难，后时愈逼能人云转，犹若楞严，缘我当得如所遂念，入是佛者，施法菩提心，一切昼夜恒得见佛，与临终时认生，何苦染遂念佛，终不退世。那么意思呢，对于这样的一念佛功德，如果做长久不断的修持，那么自己的心呢自然就会随着修持而逐渐转变。所以说就是最初虽然修心有些难度，但是呢后面呢以传习纯熟，就能对于这些很自在的人意而转的，而且呢能够作业，原我也能获得所虽然那样的佛果，这样发起菩提心，而且呢一切昼夜都能见佛，以及在临终的时候呢不能产生何种的痛苦，随念佛陀终究不会因此而推迟的。常思传习念佛有这样巨大的利益，是这样来需要了知原本的这个内容。那么在这一段当中呢，宗大师告诉我们，长久入世念佛后是可以任运而转的，而且呢具有三大利益，就是发菩提心，常时见佛，以及临终之后呢一念佛陀不会退世，是这样讲的。论当中讲到，若作常时修持，心随修转，大家要抱好这一句的含义。咱们前面也讲过修和修的这个必要，而且呢前面讲修和修的必要的时候，就是讲过所谓的修就是对于说言让自己的心速速安住而传习的，所谓修的这个必要呢，就是自己无私依赖，都是呢本心所自在的，心呢也是本烦恼所自在的。那么现在修就是为了让自己的心随自己而转的，所以我们就知道，现在我们修心就是为了让心随自己而自在，能够如意安住在三所缘上面，是这样的。那么在开始修的时候呢，恶的脾气很重，恶习力量很强的，要让心马上随念佛的功德自然有一些困难的，但是呢只要能长久坚持传习力，一旦加强了，那么自己的心呢自然会随传习而转变的。 那么这样的话呢，心就有能力如意安住在一念佛陀上面啊，是这样的。那么以上所说都是呢释迦牟尼佛所说的教授，都是呢出自三摩地王经的。下面呢就是因出这个校正。三摩地王经云：教如应无极，如人堕观察，又诸彼观察，行人入时去。那么首先是开始总的原则，也就是说三摩地王经当中说，你应当了达一个道理，如果对于一件事情我们很多次反复的观察分别，通过安住在这样的观察当中呢，那么心就能驱逐如是的意义当中啊，是这样讲的。那么下面呢就是结合一念佛陀来讲，如是念能人，佛身无量指，常能秀随年，心区住一次。那么这一松就是讲常思秀次行随修转的方面。那么今天党中说，同样首先一念佛陀的圣香以及无量智慧等等的功德，那么这样能常常修习随念的话呢，最后自己的心呢不必要共用，自然二然就能驱逐一念佛陀的境界，是这样来需要了之。然后又说到，此心诸作时，心乐善思止，与我成无常，甚是远菩提。那么这一颂呢就是讲以一念佛陀而发菩提心的这个利益，三世呢就是指佛陀，无上甚是意思就是无上超生世间的神者佛陀叫无上甚是，是这样的。那么经典当中说，自己在心诸作我当中，自然就会事事行中心乐佛陀的智慧等的功德，而且呢自己会发愿，愿我将来成为世间当中无上的圣者佛陀，这样自然会发起圆菩提心，是这样的。然后又云，勤勤胜于以常瞻佛神德，入时修行许昼夜见四意。那么这一颂呢就是讲以一念佛陀常思兼佛陀的利益。经典当中又说到，以清净的身意常常赞叹佛陀的殊胜功德，以这样的方式呢使得念佛的心相续传习而不间断的，这样就能昼夜见佛，是这样的。那么有这一段可以了知，通过常常一念佛陀的功德就能昼夜见佛，所以说一念佛陀的功德就是不可思议。如果我们速速观佛的信箱，速速在自己的心里一念佛的圣意的功德，那么这样以心心修习念佛的话呢，就能恒时见佛的，是这样的。那么相反来讲，不能见佛的原因是什么啊？不能见佛的原因呢，就是自己没有信心，以及自己的心相去不清净，所以就是恒思不见佛，或者说就是昼夜见不到佛。那么如果自己的心相是清净的话呢，恒思都能见佛的。我们打个比方来讲，比如琉璃地能不能显现身体的印象，取决于地面是否有污垢，只要污垢净处就能显现印象，是这样的。不出弥勒菩萨在宝训论上面说，犹如清净琉璃地，应先填诸圣印象，如是众生经心底一先能忍甚影响，犹如地时现不闲，又地静于不经骨，终身现不闲印象，忧心作以不作故，是这样讲的。包心论上面又说，犹如六力静心底，必为先见佛陀因，即必清净心底者，增长不多之性根。所以说就是见佛陀的因，就是心底清净，心地清净的方便呢，就是增长以为凭不能多咒的心根，而增长心根的方便呢，就是恒时一念功。那么这样就以理成立，恒时一念佛陀功德就能够昼夜见佛，是这样的。那么先我们做个归纳，恒时一念佛陀功德者作为这个诱发，然后呢就是昼夜见佛作为所力，以增上性根，净止自信，必然显现佛身的缘故，这就是能力。犹如一步擦拭六力地，必然显现音像一般。这样的话，我们就知道通过三项理论依据比喻，就可以归纳上面所讲的这个要义，是这样的。不单是理论上这样可以正式成立，包括佛经上也是这样讲的。比如佛在楞严经上说，亦复念佛先前当来必定见佛，是这样讲的。 还拿在华严经上面说，以佛为境界，专念而不息，此人得见佛，其属于心等。意思呢，就是说，这样以佛陀为说缘境，自己的心呢，专一念而不修心，那么这个人呢，见佛的次数呢，跟一念佛陀的心相等。是这样讲的。那么你一念很多次的话呢，确实这个功德很大的，这个人见佛的数字也是很多的。所以说到此人见佛的次数呢，与念佛自心相等，是这样讲的。另外呢，在《三摩地王经》上面说，三不暗作瞻离我，何人一念人人准，奔思恒死住壁前，壁则降祸光打过，是这样，在经典上也是讲得清清楚楚的。那么这样讲了以后，我们呢再回头看论宗这一颂，勤精胜于已，常瞻佛神德，入思修行序，就是昼夜见佛的这个因。那么这个因就是以身体呢离经佛，以清净的语言呢赞叹佛功德，以清净的意呢一念佛陀功德。那么这样让心相续呢一直安住在一念佛陀的状态当中，结果就会昼夜见佛，是这样的。那么这个内容呢，我们以净土宗念阿弥陀佛为例来做这个抉择。唐代净土宗二祖三岛大师，他老人家在长安的时候呢，精勤礼佛念佛的，他一心如放无，就是常轨念佛，不到精力用尽啊就不休息，即使是冬天天寒地冻的时候，也需要修到流汗，以表示精轨阿弥陀佛的自诚自信啊，是这样的。那么他常常念佛一声，就有一道光明从口中放出的，乃至念十声、一百声、一千声啊，也都是这样口中放光的。那么他出来的时候呢，就演说净土法门。那么想这样，就是以清净身口意，恒是不断的历尽赞叹一念佛陀的这个功德。那么这样传息的这个结果呢，自然就是心中恒常不离佛陀，佛恒是安住在自己的相续当中，是这样的。还有呢，前面我们讲过寒山大师19岁的时候呢，专心念佛，日夜不断的，不久就梦见阿弥陀佛和观世音大势至两大菩萨，而且呢，从此之后呢，西方三圣事事都很明显的显现在眼前，是这样的。那么这也是一心念佛，昼夜见佛的这个事例。那么仙门教证上又说到，若是病不安，收其子四苦，不推子念佛，苦守莫能堕。那么这一颂呢，就是讲一念佛陀不推事的这个利益。我们需要了知，平时这样长久传习一念佛陀，一旦到呢生病身体不安，或者呢受到失望大痛苦的这个时候呢，也不会推事一念佛陀。病和死的这个苦受不能专一一念佛陀的性，是这样来需要了知。那么这个内容也是我们打个比方来讲，一个人呢拼命的一念阿弥陀佛，祈祷阿弥陀佛，那这样的话呢，他的功德很大的，而且呢无论是他生病还是呢到了临终死亡的痛苦先见的时候，他也不会退失一念佛陀，确实有这样殊胜的利益。这个也是通过校正也完全可以做证明的。佛在无量寿经上说，如是昼夜思维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种种功德，种种庄严，自心皈依，叮咛供养，世人临终不惊不怖，心不颠倒，即得往生，彼佛国土。意思呢，就是说昼夜思维阿弥陀佛的种种功德、种种庄严，这是对于阿弥陀佛产生深深心性的一种因。那么以深切的心性呢，自然会自心皈依阿弥陀佛，叮咛供养阿弥陀佛的。那么这样在临终的时候呢，就能不惊不怖，他的心呢不会颠倒，不会退失一念佛陀的正念，是这样讲的。所以说就是通过校正也可以料知，确实再在意念再在祈祷的话呢，有很大的利益，甚至生病好，或者呢到了临命中断明根的时候，也不会产生种种的这个恐惧，不会心是颠倒的，不会退失一念佛陀的这个境界，所以就是平常这样观察修，再在速速的喘息，那这样的话呢就是利益很大的。这个呢是一种修法的殊胜的窍诀，需要了知。另外通过这个大德的公案也可以就是了知。我们打个比方来讲，秦摩回民大师，他老人家就是心格自治的，只知道念佛，一得到供养就放生，而且呢随方随念佛号回向西方。那么坚韧也不说含玄意，只是说 是到了快年佛，是这样的。有人问他念佛有什么这个收获，他老人家就说，我有一次得热病，日益严重，几乎不能自称，幸亏一根至终佛号一句顶一句出来，连绵不断，竟然一掌念佛，疾病获得痊愈，以后不论与魔动经，都有一句佛号从一根当中一句顶一句出来。后来他脖子上呢长了肚疮，他老人家呢知道是岁月先欠的，绝不顺应，临终的时候呢气色活跃，念佛而去，是这样的。那么在这个公案当中，回民大师念佛传习坚固的，念佛呢纯素呢，所以说在甘肃贫苦思苦的时候呢，一根至终仍然有佛号一句顶一句出来，以苦受不能多咒念佛。那么同样以思维功德而念佛，一旦坚固念佛不会被其他的这个经愿所堕的，是这样的。那么论上面又说到，波多瓦云，若素熟时兼能圣心，兼谨向学，能得价值，由于次三获得定解，故能诱其诚心贵矣。若以硕学能整细学，则一切时悉成佛法。那么一次呢，成就者波多瓦尊者就说，如果素熟四位就能逐渐圣心，也就能逐渐清净之际的相续，由此能够获得三宝的殊胜价值，那是这样讲的。那么由于在这个上面获得了殊胜的定见，并不是随人而转的，所以说就是能够由自己自称自心而作殊胜的皈依。如果能够对于所学如理的穿习修学，那么确确实实一切事都成了佛法，这样讲的。那么若素熟时兼能圣心，兼谨向虚，能得价值，这一句以一念观世音菩萨作为例子，如果我们能素熟思维观世音菩萨的背心原理，那就能对观世音菩萨生起深切的信心。那么以深切的信心呢，虽然观世音菩萨就能逐渐清净自己的相续，能获得观世音菩萨的殊胜价值。在普门品上面说，若有众生多于应于，常年恭敬观世音菩萨便得利于，若多成回，常年恭敬观世音菩萨便得利成，若多遇此，常年恭敬观世音菩萨便得利次，是这样讲的。那么讲得非常清楚，如果常常一念恭敬观自在菩萨的话呢，那么自己相续当中再多再深重再坚固的贪嗔痴都会远离，是这样讲的。所以说就是我们平常没有一念佛菩萨当的种种的功德，或者呢没有在在的滋味的话呢，自己心相续当中呢对佛菩萨的这个心性呢不是那么殊胜，也就是说没有正章，没有坚固，没有圆满，是这样的。所以我们就明白真正从正面来讲，对于身心获得呢觉受的话呢，有很大很大的这个利益，是这样的。那么先门是从翻面宣说对于身心没有获得觉受的过患。论上面说到，吾等对于诸佛妙旨尚不及为尊恰赞布。那么一次呢，就是说布多瓦尊者说，我们对于诸佛微妙智慧的行来，还不如相信尊切的占卜那样，是这样讲的。这样的话呢，确实现在末法时代很多人就是对于佛的智慧、佛的恩德、佛的大慈大悲、佛陀利益众生的功德各个方面呢都没有产生很大的这个信心。所以呢就是这里布多瓦尊者就说到，一般人的方面来讲，他们对于占卜，也就是说打卦的、算命的、看相的，这个人他特别相信，对他的信心就是很大一样的，但是呢对于诸佛的微妙智慧等呢没有这样的信心。所以就是末法时代严重颠倒的一种这个恶相就是这些，这里讲的非常具体非常准确，确实是这样的。所以就现在很多人自己家里稍微出一点事情啊，或者呢就是稍微生一点病啊，或者呢需要办一个事情的时候呢，他就是不祈祷善报，不沾谈善报，不依念善报的功德，不做皈依三宝的修法，就跑到其他地方去打卦算命啊、看相等等，最后呢就是确实破落之际的这个皈依戒啊，就皈依歪道啊，或者是皈依中时间做加持的这个菩提伽罗啊，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普多瓦尊者讲的呢非常这个准确，尤其是现在末法时代很多颠倒的就是这样的，无论是就是藏地或者是汉地或者是国外国内， 现在就是对真正无形象的佛法的这个殊胜的清净的这个教法和真法做文思秀的呢非常少，对形象上特别喜欢神通，特别喜欢这个大卦算命看相的这个人，甚至一个内道的比较不错的一个人，到了一些不好的环境的时候，就是出了一些问题，或者说到了一个关键的时候呢，确实就容易跑到歪道上来去打卦算命，所以说是这些是非常颠倒的一种这个问题。但是这个不能说别人，不是说别人的这个过失，确实观照自己看一看，就是诸佛菩萨传承上师大经大论教言书当中讲的呢不看，或者呢讲的也记不住，或者呢不相信，然后就是自己认为自己烦恼就是很多业障特别重，所以拼命要跑到大卦算命的。所以说现在末法时代很多人被别人欺骗的，就是太执着这个大卦算命看相，特别执着于形象上这个问题，所以就是现在清净的佛法也不参禅，或者是真正的高僧大德和一些魔价值化身的分不清楚的原因，就是可以说有些就这方面特别这个制作。所以我认为不多啊，尊者这个呢确实牢牢记到心相学当中，无论是何时何地必须要按照这样来，就是对着自己的这个不好的邪见，不然的话呢确实就是下面也这里刚论上面说到一大卦说今年没问题，肯定是发财的长寿的，什么都是很顺利的，高兴死了，回家都是各方面都是呢就是比较好的状态当中呢，就是说一些大话，然后一天出一天违愿的时候呢，就不去好好善报，就拼命又跑到一个打卦或者是算命那一家，然后呢就是让他再做什么什么很多，反正就是比好像佛菩萨还有一种恭敬心来，就是赞叹他，或者呢他的左边跑一跑，右边跑一跑，看一看脸，看一看手，然后打卦怎么样，马上就听两个耳朵两个眼睛都一眼专注的一个心思，然后好的明白了记住了是这样吗好了我知道了马上回去就一觉奉行，开始就是做非法心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这个就是一个缺点。但是呢下面也说了，佛经当中佛制定的具足这个慈悲力的这个功德端正圆满的不可思议的大慈大悲，这是我们的佛陀讲的，佛陀制定的戒律应该断的，他就行持该行持呢他就舍弃，让他闻思修呢不肯闻思修，不要让他这个造业，或者说不要让他打扰别人，或者不要断很多这个大经大论的参乘的功德闻思的功德研讨的功德呢，他想都不想随随便便人雕就跑到其他地方来断参乘，这样的话呢还是就是有些问题要出来的。所以这里讲的呢非常这个直接，所以说大家要感谢这个布道尊者将来这样的这个内容理解以后再看就可以，如果没有详细观察的话，好像这个人有口才的算命也好打卦也好或者是看相看得很准确，他说的都是对啊，或者为什么说是这些不对啊，或者说过去佛在世的时候是一个问题，因为当时佛也在世的，然后当地的情况或者说现在比较的话呢，过去好得多，然后过去的人呢有福报烦恼也少福报也大，所以就是跟现在不一样，现在呢做一点这样那样是应该可以应该就是可以说就是到网吧里面去，应该天天这个可以说就是到一个城市度日子，或者呢肯定过去和现在不一样，过去做的很严格，现在可以放松好像口头上或者是形象上是特别慈悲一样，实际上全都是违背佛陀的意愿，而且呢凭自己的分别念在这个安排很多的，所以到了关键到了最重要的时候呢，确实心里没有就是去想佛制定的一些戒律的学处或者呢就是在真法当中怎么强调的都去不去想，就是拼命拼自己的分别呢，拼一种大卦算命看相的这个寻思者的话，所以呢末法时代什么都颠倒但是呢我们个人呢知道颠倒的那应该原理的真实的呢需要这个做，所以这些地方讲的呢就是对我们来讲比一般说什么话给什么东西，这些是书生的这个教言，所以今天我啰嗦的方式呢说一点。所以说就是真正想修持一个清净的戒律，又是初学者平常也提不起来真知真念的人呢，尽量就是不打卦非常好，佛经当中讲的那么清楚该做不该做的，或者呢自己没有前世当中做坏事的话，今世当中无因无缘不会遇到很严重的危缘的，所以说就是 不必要打卦的佛经当中讲的一清二楚，取舍的自处，或者说三乘的这个法门，传承上师们，无论是灌顶、传授、讲解，或者是引导、大智大悲摄受，做了这么多这个帮助，这个还不足够，还去求一个大卦算命看相的人的话呢，确实就是准备彻底要舍弃这个皈依经，要远离书生的三宝，而且呢，相续当中连皈依戒都准备要劈叉了，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这方面呢，特别需要孝心。 不必要求外面的一个占卜的这个师父，佛菩萨和传承上师是真正的这个道士，是这样的。但是呢，在某些环境稍微差一点的佛法不兴盛的，或者呢，有一些这个狡诈的工具的菩萨驾到呢，骗很多人，都是依靠这些颠倒的这个方法来骗人的。所以这些我们交代清楚了，讲清楚了，而且呢，人人都明白的话呢，将来不会自他互相做欺骗的恶业，还是随这个诸佛菩萨的教言。 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这方面需要了之。而且呢，就是最后确实就是骗不了别人，彻底骗自己，下一次就没有办法转生这个善趣，因为骗了别人，打了妄语，而且欺骗别人，自己也说大的妄语的话呢，破了这个根本戒，那没有根本戒的话呢，不说这个成就或者说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连转生善趣都有一个一般人的这个身份是根本没有希望的。所以说就是这些呢，就是没有什么特别可靠的，是这样的。然后呢，就是过去的 大德们呢，就是他是有这种不可思议的三世通达的这个智慧，又是无漏的这个智慧，又是利益终生的一种这个大悲心留下来的大观算命的仪轨。但是现在一般人根本那个不会有出世间无漏的这个智慧和神通，无漏的神通和智慧的 边的沾不上，还说什么神通，是这样的。然后就是出离心也没有的话，菩提心是更谈不上的。然后说，哪一个大德，哪一个大成就者，哪一个传承上师就是传下来的仪轨，我肯定就是打的非常准，那肯定有点危险。为什么这样讲呢？他自己对这个相信因果的成见都没有坚固的，出离心也没有，菩提心也没有。 优漏无漏的神通什么都没有，也就是说，过去的这个那道修行人无漏的神通没有，过去外道这个参师得到的这个优漏的神通也没有，什么这个神通也没有，那智慧呢更谈不上的，因为不肯闻思修的，这样的话闻思修的智慧没有的话呢，相续的聪明完全是邪慧，完全是这个狡诈的分别念，是这样的话呢，智慧所观察呢没有闻思修的智慧，说神通呢优漏的神通和无漏的神通什么都没有，然后呢传承上师那个 衣柜里面说，一心专注的，或者是要求三摩地，或者是修过本尊的法，得到一种真正不共的这个言相的人，有资格可以打卦的。但是呢，这个呢根本连做都没有做过梦的，本尊是自己认为有个本尊，但是呢自己的梦当中，本尊的心相当中，无论是这个本尊的身体，或者是本尊语言，就是讲法的，或者得到本尊意的加持呢，连1%都谈不上的，什么都没有。然后凭什么呢？凭一个分别念，凭一种这个 自私自利，没有处理心，没有菩提心。然后呢，就是别人勉强装一个。现在这些不说呢，不信，因为这里宗喀大师正在讲这些。然后不多啊，尊者正在描述这个。所以说，就是现在骗人也是打卦，然后呢，看病也是打卦，然后呢，就是装有僧道也是打卦，然后呢，就装修行人也是打卦，求名声的也是打卦，然后呢，就是舍受一些有愿的福德加了也是打卦，反正什么都是这个。所以说，就是被这个伤 当了的话呢，生生世世就是会上当的，生生世世就是会堕落恶趣的。尤其呢，确实就是重视这个外境的相上面，某一个人说，你看，肯定是大卦很厉害的，收集很厉害的，然后马上什么僧可以的功德都不知道，对弘法利生做什么生意的功德都不知道，马上就是皈依他，然后让他自杀都会自杀，然后他调货都会调货一样的，最后就是烦恼越来越重，这些都是如歧途的一种这个可以说就是状态，这些人 人生后呢，就需要盖证，世间的事情呢，我们自己的根识可以分析的，出世间的呢，就要祈祷佛菩萨，祈祷这个传承上师应该是这个足够了。一般人想，哎，大卦一点根本不会破根本戒，会这么简单的想。但是详细想的时候呢，十根本作为当中呢，杀生或者是这个可以说就是做不精心头倒这些，或者说杀生呢，这些呢想一下，确实是需要这个一层一层的。但打卦骗人这个呢，口头上打完，心里起了 一个狡诈，没有出离心，没有菩提心，没有大悲心，没有无二慧，没有这个神通来了之的话呢，那确实这个就已经具足了。口中一说去，别人听得懂的话，当下就已经破了根本戒的。所以 非就是不注意的话，口中说一句这个妄语，尤其是依靠打卦骗一个人的话呢，当下就是破了根本戒的。所以说这个不是一般的一个事情，确实非常严重的一个事情，所以就是需要观察这些呢，确确实实就是没有这个必要。我们看一看这个过去大的真正的诸佛菩萨和这个传承上师啊，做弘法利生啊，或者是这样的时候有没有这样的。如果这个可以说你自己有修法的成就，而且呢得到本尊护法无二无边的境界，那先显上就是啊，自己先显这个本尊来给你收集啊，或者说护法僧帮你观察，这些呢就是有。但是这个呢，现在末法时代的众生呢，就是临电意的这个工作都居住不了，是这样的话呢，不说这个大的神通观察，或者是安排护法僧去观察，安排这个本尊来帮忙收集，这些呢根本就是得不到的。所以说就是这些是很危险的，确确实实就是念皈依戒，不念七道三宝，不祈祷，然后对打卦特别相信的话呢，已经成了行外求法。行外求法的观点是什么？大家都明白的。所以说就是，我再在这个重复呢，不是想拼命的说一两个道友的这个故事啊，或者是说别人外面的故事，不是这样的。但是我们自己改正自己的缺点，或者说自己心里明白道理，然后呢，就是自己在其他地方或者呢，就是接触别人的时候呢，不会去这个骗人。啊，不会去产生一些不好的念头，不然就是寿命啊都是无常的，或者呢失望是很多的。你打卦算命的话呢，肯定是70%-80%都没有可靠的这个依据的。而且呢，有些人呢造梦以后呢，认为自己打卦非常大的准，这些呢确实知道自己心向去心性啊、背性啊、处理心啊、智慧啊、对弘法利生啊，或者自己向去得到这个资粮道、加薪道、兼道、修道这样的修行的功德的人，就是有没有啊？就是想。一下就知道，所以说就是一般这个打卦呢，确实就是很危险的啊，是这样的啊，也就是说就是，自己的心里没有这个心性的话呢，搞什么都是很危险的，所以说不如这个观想清净一点，祈祷佛菩萨，反正你烦恼重的话，贪嗔痴哪一个重，你自己知道你的相续的烦恼哪一个重，那么就是啊，贪嗔重的话呢，修什么法，嗔心重的话修什么法，或者是愚痴心重的话，什么对治法来这个对治啊，或者是祈祷三宝，或者呢消业障的话念什么，或者是积累福德的话干什么，这些的修法的内容啊，或者是方便的资金，在传承上师或者是佛菩萨的经论里面啊，也看得清楚啊，也可以了解的。但是呢，真正这个瑜伽师和真正的这个空心幕后，真正这个修行者算命打卦，这个是非常不可思议的。但是呢，他只是为了让别人相信而已，在你面前就是打卦的一个形式，其实是他是无论神通无论智慧，完全这个贤良召见的一种方式来给你做这个收集的。这个呢，现在一个人比的话呢，确确实实就是怎么说呢，就是一个小乌鸦就是比一个大鹏金翅鸟一样的，这个差距是非常大的。所以说这些呢不能做借口，不然的话现在魔法时代好的就是不肯就是接受，坏的方面呢他有很多证据一样的，造很多这个借口，说很多这个观点啊，反正我们知道完全是这个骗人的一种手段，这些就是需要了解。这个是按照不动啊尊者的这个教研来就是讲下来的。下面是宗大师讲的这个内容，继续开始讲。那么下面呢，以对比的这个方式说明一般人对于这个大卦算命看相的占卜师和佛陀的信仰度的这个差别。论上文就是说到，此佛所云，譬如又以尊礼布施所云，我之入以今年无诸债还，则心安台。彼若所云，今虽幼宅，因心次时，彼时莫为，则历历为；若为冷板，心则不安。其实念云，彼作自说，我为冷板。那么这个呢，就是不多啊尊者又说到，比如有一个准确的占卜师说，我得知你在今年不会有灾难，听到这句话以后呢，心里就会很安定很踏实的。假如他说你今年明年呢有灾难啊，你应当要做这些事，这些事呢你不能做啊，你今年呢必须在家里，不能就是出差，不能去做其他的这个买卖当的这个事情啊，这样听到之后呢就会努力的去做，如果没有承办的话，他心里就会不安的，就会起这样的这个念头，他交代我做的我还没有完成啊，是这样想。然后论上面就是又继续引用布多瓦的这个教言，就说到，若佛自云，次次应端，次次应行，其之信也，若能未板，其由于也。凡作誓言，主教法总，虽汝必说，然有限宅，若是若处，不能自行，须入实行，亲其佛语，未足自治。 那么一次呢，就是说，如果编织佛陀自钉，就是说，这些这些是应当端处的，这些这些就是应当行持的，哪里会放在心上面？如果没有做到，哪里会犹豫呢？反而会这样造借口说，教法当中虽然是按照这样讲的，但是呢，因为现在的这个时代和环境不能自信，应当按照这样的信的一种方式来做。这样轻易舍弃佛意，唯安住在自己的这个想法当中啊，是这样的。那么下面是宗喀巴大师对于上面所讲的教言做评论：若不观察随心暗罗，微乱一缘，若非二则，内烦气疑，相续观察即为第四。那么意思呢，就是说前面所谓的以今天的时代和环境的变化，佛陀自定已经不适合。不实用等等，如果我们不观察，只是随自己的喜爱，会觉得他说的话也不错。实际上这只是口头乱说的，如果不是随心爱乐，自己的心向内反观，相信观察不多啊尊者的这个教言极为真实的，实际情况就是这样的，是这样来需要了之。所以说，就如果对于佛陀的信息没有真正显现，没有真正的接受，那么一般人对于佛语还不如对于占卜的这个信心大，那么这就是非常颠倒的一种问题。因为佛陀就是身欲依事业圆满的具足一切功德的一个良师佛，然后呢，占卜是呢自是世间的平凡的一个凡夫众生，但是呢，对于佛语轻易舍弃，对于占卜师的话呢，心收奉信，那么这样颠倒的原因呢，就是没有速速视为一念佛陀的功德而引发神奇的这个信心啊，是这样的。然后论上面继续说到，故当速速施佛功德，历历应发自行定解，持若圣者，则于佛所重生自法及修法中，亦能发起如是定解。知则贵矣，至于恶谣；持若悟者，即能专编信矣，贵矣，且无胜出狂诸欲道。那么这一段呢，就是教诫需要因重因深深深的信心啊，或者真实的定界啊，是这样的。所以说，应当速速思维佛陀的功德，努力因深自心的定界。如果能够对于佛陀生起了真实的定界，那么对于佛的出生的这个因正法以及修法的深重，也能发起如是的定界。那么这样皈依就会达到这个扼要的。如果没有对佛陀产生定界，那么连能专辨心意的皈依尚且没有出生自处，更何况道德其余的自分呢？是这样讲的。那么以上呢，就是讲解呢有关了知佛陀功德而皈依以及旁述的内容。那么下面呢是开始讲了知法功德而皈依法的内容。那么论上面就是说到，法功德者，唯有净佛二为应缘，因作四年，佛具无边功德者，是由真修灭道二敌，出国应德，以为自心交争二法而得圣迹。那么一次呢，所谓法功德，就是以恭敬佛陀为因缘。应当这样想，具有无边无际功德的佛陀，就是通过真德灭谛，修持道谛，以出国因德作为自心的交争而法而得以生起的。那么一切诸佛的功德都是呢从真法出生的，真法呢包括了教法和这个真法两种。释迦菩萨在居士论上面也说，佛真法幼儿，以教真为体，是这样讲的。那么教法和真法都是呢以出国因德作为自性的。那么真法呢又归纳在灭谛和道谛当中的。包心论上面也说，于彼利贪所为法，灭谛道谛所舍去，是这样讲的。那么通过修习道谛真德灭谛，就会先遣佛报的无量无边的功德啊，是这样的。那么这一章是大小乘共同的观点来讲的。那么我们以大乘的观点来讲，大乘的这个道谛主要就是指出世间的尖道和秀道。那么大乘的资粮道和加兴道都是呢属于道的眷属啊，是这样的。在大乘的尖道的无间道端出边际的说辞障，而且呢端出112中边际的烦恼障，然后呢在修道呢端出居胜的说辞障以及居胜的414中烦恼障啊，是这样的。 而且呢，以兼修道兼持端藏的这个同时呢，就会逐渐显现各地的功德而最终成佛的，是这样的。比如在初地呢，有十二类百功德，在二地呢，有十二类千功德，那么这样逐渐生经，最后呢，成就佛国无量无边超过恒河沙数的功德。又比如初地布施波罗蜜多呢是增盛的，二地时候呢持戒波罗波罗蜜多增盛的，乃至十地之波罗蜜多增盛，最后成佛的时候呢，一切波罗蜜多都会达到究竟圆满的。又比如在受艺术圣的方面来讲，初地做南瞻部洲的王，二地呢做四大部洲的专王，三地呢做第十天的天主，这样以修道逐渐上进，最终成佛，就成为三千大劫世界的教主啊，是这样的。那么通过以上的举例啊，就知道佛的无量功德不是从其他因出生的，唯就是从教证二法修道地真灭地而出生的。然后继续用教证来做证明，如真色法经云，诸佛世尊所有无边无际功德，从法圣起，收行法粉，法说化现，法为器诸，从法出生，正法信经，一以正法，法说成办，是这样讲的。那么这一次呢，就是真色法经当中讲的那样，需要了知。那么真色法经就是指平常我们所说的这个般若色颂。那么这个教证我们逐级解释，那么说到诸佛世尊所有无边无际的功德从法生起，意思呢就是说一切过去为乃现在十方一切诸佛无边无际的功德呢，不是以其他而产生的，唯就是从真法而产生的，所以说佛是从真法出生的，佛的因就是这个真法啊。涅槃经上面说法是佛魔，佛从法生啊，是这样讲的。然后说收心法分啊，需要了知心法分就是得以幽怨的妙法心智的那一份啊，叫做这个心法分。比如我对于念佛法门幽怨，那么我专门心智这一份的法，这叫做心法分。然后呢说收心法分啊，前面加个收，那么就是说法不是以财物等而零售啊，以及这个干受的，唯是以心持法分而凝受的，只有心持法才能受用佛的三生等的功德啊，这叫做受心法分啊，是这样的。然后法说化现，意思呢是佛陀唯一就是从无漏法化现出来的啊，是这样的，需要了知。然后法为器诸，从法出生，正法信经，予以正法，法说成办。就是以戒法戒定慧当中的以戒法作为这个主要作为根本，从三摩地的修法当中出生佛陀的叫从法出生。然后呢就是正法信经予以正法，法说成本，这个是从道的这个阶段来讲的，因为道的阶段讲的时候呢，一开始是安住在以教法作为心境的这个阶段，所以叫正法信经。然后呢中间是依靠修法的这个正法的境界，所以就是说予以正法最后呢是依靠正法而成办的，所以说就是法说成办是这样的。那么这个法为其诸和从法出生呢，还有一种解释，法为其诸就是指诸佛不是无因而产生的，二是呢以真法为根本叫法为其诸。然后呢从法出生就是指诸佛呢不是以非因而产生的，唯就是从真因的真法而出生的，也有这样的解释是这样的。那下面就是一念身宝功德而皈依身宝讲这个内容。那么这个呢论上面说到生功德种真为诸神普德迦罗，此一幼年真法功德尤其入理修行梦中而为意念。那么意思呢，生报的功德主要是指出世间生者普德迦罗的功德，那么这个意念生报也是由于意念真法的功德从生报入理修行的方面而做意念的是这样的。那么下面呢就是教真所说的身中功德都是从如理修行上展开来宣说的，是这样的。那么一念身宝着重在一念身宝如理修行的功德方面，所以就是中高巴大师引用佛的教真做这个抉择。真舍法经云，余足圣甲因入十年未说正法，修行正法实为正法，是真法天。 那么意思呢，就是说整色法经当中说，对圣家应当如此意念，圣家以叩难宣说教法，以圣难修持修行真法，以意难思维这个真法。因此呢，僧扣一就是教僧而法当中真法的出生自天啊，是这样呢，就是要了知。然后又说到，收持正法，依持欲法，供养欲法，作法事业，法为信经，发心圆满，自心正直，自心清净，发心爱民，成就悖民，常以原理为说信经，恒取向法，常摆尽性。那么其中首先说到收持正法，就是僧家以身心收持佛法的教法和正法，所以叫收持正法。依之于法，就是从实践上讲，僧家对于正法的日日夜夜恒是一致的，所以叫做依之于法啊，是这样的。供养于法呢，就是僧家呢供养诸佛的正法，作法事业就是僧家以施法心做正法的事业。施法心呢，就是我们讲辩中辩论时候就讲个从书写正法乃至修习正法自见，行持这个十种法心。那么僧家说做的事业都是呢正法的事业，所以叫做法的事业啊，是这样的。然后发为信经，就是僧家不是以财物为信经，唯就是以正法作为信经的啊，是这样的。然后发心圆满呢，就是僧家舍弃世间的财富，修行正法，趋向圆满，所以就是发心圆满。自心正直，就是僧家呢远离这个参趣，远离取狂心，心格非常正直，所以叫自心正直。然后自心清净呢，就是身价清除烦恼，相续呢就是很清净啊，是这样的。然后发心爱民，成就悖民，这就是大乘的僧人的意乐呢，就是一种希望对众生做救度的悲悯自心，成就悖民。所以这个发心不是说平常这个忧发和发心当中的这个发心，就是说大乘的圣人他的一乐，他的发心呢，就是希望救度一切众生，这样的一种心格，这样一种自信啊，是这样的。所以叫发心爱民，成就悲民啊，是这样的。然后说到常以原理为说信境，就是僧家呢尝试舍离世间八法和玄校的这个红尘，安住在静处如理如法的修行啊，是这样的意思。然后呢，恒取向法，常摆尽性，就是僧家呢恒是以闻思修行趋向于正法，恒是断恶行善的做百尽的善行啊，是这样来需要了知。那么应当如是一念，生保如理修行的功德，而发起真实的这个归心啊。今天就讲到这里。
说那么的一当讲说八年，当年你背着那本书讲几个难几万老周。这边做领着阿卓兄。